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，在325页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这一节的经文过去我也强调的指出，十四节，动作快一点，325页，这个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两种追求是圣经要我们做的，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且要追求圣洁。下面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在希伯来文的原，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，在这个新约希腊文原文里面呢，这个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，就是非此不足不能见主。什么此呢？这个词是多数的，这上面两个追求，一个追求与众人和睦，一个追求是圣洁，这两者追求啊，如果做不到就不能见主，这个意思。但是这里面单单讲到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呢，是这个文法上的一个翻译的问题。实际上它是这个非什么什么不能见主，是包括上面两种追求在内，诸位了解这个意思。换句话说，非和睦与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是两个意思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亮光，我们要想见主的面有两个条件，人要想看见主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对人的关系，一个是对神的关系。对人的关系呢，应当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就使得与人之间没有间隔，没有间隔啊，人与人之间打通了，没有间隔，这是一个。第二呢，就是对神与神之间呢，叫追求圣洁，就是没有拦阻。要想见主的面，两个必须的条件，第一是与人之间没有间隔，一个是与神之间没有拦阻，啊，没有间隔，没有拦阻，这两者就是见主的条件。与人之间没有间隔呢，那就是和好，与人家和好了；与神之间没有拦阻呢，那就是圣洁，没有罪了，啊，与人和好了，良心无愧了；与神和好了，圣洁没有罪了，这就是见主的条件。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来到圣殿献祭，想起来你和弟兄还有怀怨，赶快把礼物放在坛前，先去与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祭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来到主前敬拜，一定要先预备心，你和人之间要和好，与神之间要来没有拦阻，这两者都做到，我们才能看见主的面。所以有一首诗歌我写的，一见主面呢，一看见主面呢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看见主的面就欢喜就快乐，见主的面难处就没有了。那是因为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。我再说一遍，见主的两个条件，第一，与人没有间隔；第二，与神没有拦阻。间隔就是把它隔断了啊，没有间隔，没有隔断，没有拦阻。与人没有间隔呢，就是和好，与他和好了，没有跟他有怀怨的事情，和好了。第二，与人没有拦阻呢，与神没有拦阻呢，就是圣洁，没有罪。那么这两者都要追求，圣经要我们追求的事儿都写得很清楚，一个追求与众人和睦，一个追求圣洁。追求是主动的啊，男女谈恋爱这个追求的时候是主动，不是坐在家里等人来，追是主动就追的。所以这个追求啊，是人在主动的地位上，与众人和睦啊，是追求的。今天许多人不肯与人和睦，坐在家里等对方来道歉啊，你在等着呢，等他来道歉好了，你等到什么时候，等一年一万年都不来，他不会来道歉，除非你去给他道歉。你要追求与他和睦，你主动去找他才会解决问题啊。所以你叫他追求和睦，不是坐在家里等候和睦。请你注意神的话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所有不和睦的，今天新年开始的时候想一想，有不和睦的主动去找他，不是找他算账，是找他和好，向他伸手，求他饶恕。我们肯这样谦卑一下，你在主的面前就没有拦阻，很清楚，你跟神之间 如果这个和好问题不解决啊，你到神前总是个疙瘩在那里，不能解决的。这是神的话，也是个人的经验。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底下要追求圣洁，这个要特别要讲了。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请诸位注意，这个话向谁说的呢？向基督徒说的。你们呢，这个信希伯来书是写给主内的弟兄姊妹啊，你们要追求，不是外邦人的。外邦人不能追求圣洁的，他里面没有圣洁的生命，永远不能过圣洁的生活。可是我们已经有了圣洁的生命，我们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，因为里面已经有了这个生命了。那你应当活出这个生活来，里面有了吗？如果里面没有，那没有话说。有了主的生命，应当让主活出来，那就是圣洁的生活。我们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么亚若不这样做呢，就没有人能看见主。就再说见主的两个条件缺一都不可。你说你在神前没有拦阻了，在人前还有间隔怎么办呢？啊，间接的间，隔断的隔，有间隔怎么办呢？这个间隔和拦阻都拿掉，沟通了，在神面前才能够真正能够坦然无惧，能够见主的面。那么关于圣洁的这个道理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，我们应当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这是圣经的话。我们看，请诸位留言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，这个重要，我特别提醒一下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，那是在291页啊，在新约291页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啊，注意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信。保罗写了13封信啊，如果希伯来书不算，希伯来书不晓得是不是他写的，没有作者，不写，没有写作者。那么至少他写了13封信，13封书信里面第一封，按照时间的次序，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最早写成的一本。因此我们要注意，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信里面就把最重要的道理，神的旨意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啊。那么神的旨意是做什么呢？最要紧的是要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这个成为圣洁啊，很有道理，因为我们本来是不圣洁的，神怎么把我们变成圣洁呢？变成圣洁的方法就是给我们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我们才会变成圣洁。就如果是污秽的生命，亚当的生命，一辈子一万辈子都不能够变成圣洁。成为圣洁，因为有圣洁的主做我们的生命。那么既然有了这个圣洁的主在里面，就要怎么样？远避淫行。远避淫行啊，这句话中文的翻译，英文翻作 abstain from fornication。 abstain from fornication 就是说远远的离开那个 fornication。 fornication 什么意思？一方面代表淫乱的行为，还有个意思就是偶像。 fornication 这个字两个解释，一个叫做偶像，一个就是淫乱。远避淫行呢，就是远远的离开淫乱和偶像，有个偶像在内，这中文没有翻出来。这个 fornication 就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淫乱的行为，一个是拜偶像。我们也不但不要犯淫乱的行为啊，也不要有偶像。偶像也就是淫乱，拜偶像在神的眼中就是犯淫乱罪。因为我们要忠心于主，假如在主以外别有所爱，别有所慕，那就是别有所恋，就是拜偶像，就是犯淫乱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人不能拜两个主啊，你要是拜马门的话，就不能拜上帝，拜上帝不能拜马，因为一拜马门就是犯淫乱罪了啊。所以这个叫做淫行。那么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神没有叫外邦人这样做，他叫你们，你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在主里的基督徒，所以叫基督徒成为圣洁。上帝有权要求基督徒成为圣洁，因为上帝已经给基督徒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有这个圣洁的生命在里面，人自然就应当过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就是怎么样追求呢？让这个生命，圣洁的生命没有拦阻地活出来，流露出来。我们让基督的生命不受打岔，不受限制，不受拦阻地把它活出来，让主活出来。怎么样让主活出来呢？就是任何事情我们不要有自己的主张， 不要有自己的做法，问问看主该怎么做，你这么慢一步，不要那么急躁就马上自己出来了，让主在里面做主，让他指挥你去做什么，带领你做什么，啊，给你什么话去说，给你什么力量去做，让他在做主，这个叫做主活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这个是很重要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要我们圣洁啊，你如果不圣洁就是违背神的旨意了，这是很重要。再来思想所谓圣洁的这个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做圣洁意思？我们从三方面来看，对神来说，对人来说，对我们的生活来说，三方面啊，对神、对人和我们的生活，实际生活三方面来看啊。对人来说，这个圣洁什么意思呢？圣洁的意思对神来说是这样，表示啊，他是至高无上，至高无上啊，远远的超过一切，这叫做圣。圣洁，圣洁，你看我们主导文讲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什么叫尊人为圣呢？就是你的名是高举起来，超过一切。这个圣啊，圣洁的意思，对神来说，就表示神是超越一切，他比一切都大。我们有首诗歌，我实在知道你比一切大，这宇宙中没有比你更大，就是圣洁的意思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就是说愿人都把你的名字这高举起来，分别出来，你是不同于一般的，与众不同的，这叫做圣洁。所以圣洁的意义啊，对神来说啊，是表示神是至高无上，没有比他更高更上，至高无上，远远超过一切，他是与众不同的意思。在以赛亚书57:15说着，这是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愿与心灵痛悔人、谦卑人同居，那个意思，那就是神。我们看一看好吧，看一下以赛亚书57，我们早上看有点印象啊，我们看以赛亚书57:15第十五节，以赛亚书57第十五节，这是圣洁的意思。八百六十九页，以赛亚书57:15，因为那至高至上，你看啊，至高至上，永远长存，永远长存底下原文做什么？住在永远，哎，他住在永远里面，就说你给我找永远，太这个无法计算的永远里面，就是至高至上，永远长存，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名为圣者，那就是圣的意思了。至高至上，永远长存，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圣者的圣，这个圣洁啊，圣洁这个意思对神来说呢，表示至高无上，或者至高至上，永远长存，那个意思，超越一切，加上了超过一切，没有比他更高的，没有比他更大，没有比他更圣洁的，那是圣的，对神来说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我们晓得了，这是一个。第二，我们晓得这个圣洁，这个对人物来说，对人物啊，对人来，特别是对人来说，就是表示说分别为圣啊。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呢？不做别用。分别为圣，所谓分别为圣就是不做别用，把这东西分别出来了，不要做别用。比方说我们有10%奉献，你每月把收入拿来了，把这个1/10拿出来放在那儿啊，准备去奉献，这个钱不能做别的用，就分别为圣，不做别用，单单做这个奉献，那说11%奉献的钱1/10拿出来了，这个不能做别用，单单放在那儿，分别为圣，不做别用，这是对人与物啊来说都是这个原则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民数记第六章，那就是这个解释。民数记在旧约，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169页啊，这点我们注意一下，所谓圣别，圣别什么意思，在这解释。这个六章第一节169面啊，旧约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细尔人的愿。这个拿细尔什么意思呢？你看那个小字讲，拿细尔就是归主的意思，归给主了， 分别为圣，归给主了，归主了。要离俗，叫离俗归耶和华，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，或不可喝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。在一切离俗的日子，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。这个叫做拿细耳人。旧约时代这个拿细耳人呢，就是归主的人，就是专门侍奉主人，就相当于立位人，他们是分别为圣侍奉主的。他这意思讲到不能喝酒，不能吃醋，不能连葡萄汁葡萄干都不能喝，不能吃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切属世的享受，这些属世享受应当远离，不要去贪图世界的快乐，不要贪图最终的乐，就那个意思，这样意思。啊，用今天新约的观点是这样，不是说今天我们侍奉主人连葡萄干都不能吃了，也不是没那个意思啊，乃是说这个告诉你说，凡是你不要去贪图这个最终之乐，不要去享受世界的快乐啊。我们过年总要过年了，我们也未能免俗了，但是至少有个限度，我们应当聚会来聚会，应当在主殿应当做的做了，不要说因为过年连圣经都不看都不读了，也不祷告也不聚会，那就是有点就不能够归主，不是就没有离俗了。所以这个分别为圣不做别用了，就是拿细耳的意思。关于人物来说呢，就什么意思呢？刚才讲离俗归主，这四个字最好，离俗归主，把离开世界，离俗归主。这个离俗归主啊，这个四个字儿就是圣别分别为圣的意思，离开世俗了，归给主了，那个就叫做圣别分别为圣，叫做圣别也可以，分别为圣啊。那么这是圣洁这个事情呢，对人物来说啊，一个解释。这样刚才讲圣洁对神的意义呢，就至高至圣，超过一切啊，永远长存那个神。这样对人来说呢，就分别为圣，不做别的用了啊，离俗归主了，专当为主了。这个人啊，刚才有一位姊妹要我祷告，她声音本来会唱诗的，忽然间声音不太好，我为她祷告，愿意把声音完全奉献啊，求主开她的声音，专门为主而唱歌，要唱诗为主唱了啊，说话为主说了，不再说自己的话，也不再唱别的神不喜悦的东歌。这样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，不做别用，离俗归主，离开世俗归给主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对人物所谓的圣洁的意思啊。在这个专制时代，皇帝啊享受的东西叫贡品，上贡。那么上贡的这个东西是特别的啊，这个东西特别好，拿出来送到皇帝去吃的。上贡品一般人不能接触的，它就是分别为圣，上贡，那贡的贡献的贡，上到皇帝去了。我们要把我们的东西上献给上贡，这个万王之王啊，也是上贡啊。这个把任何东西给了神了，这叫做圣洁。所以一个真正圣洁对人物的意义就是这样意思，分别出来不做别用。第三，这个圣洁对于我们一般基督徒的生活上来说的，对生活上的意义来说的，那有几方面。第一方面可以这样看，就是道德上的洁净，道德上的洁净。今天的世俗的这种污秽邪恶，实在是有种感染性。基督徒应当分别为圣，在道德上的洁净。那个最显著的就是说哥林多前书啊，你看看哥林多前第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那种罪在，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脱离这个罪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个淫乱的罪啊，那么所谓圣洁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，就是要有一种道德上的洁净，要道德上的洁净干净。灵前第五章啊，有一个最大的罪，你看第五章第一节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，这样的淫乱呢，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世界人都没有，教会居然有人怎么样，收了他的继母，把他继母当太太来把他收来做妻子。你看这个就乱伦的事情，乱伦呢、啊、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教会从来不能赶走人的，只有一种原因在这里，这里讲到什么东西，这讲到一个犯淫乱罪，把继母收来的，这样就把他赶出去啊。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一句话啊，要请注意啊，第六节，第五章第六节，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这就叫做道德上的洁净很要紧。 一点面笑都全团都发起来，你做面笑的，你做面做馒头笑的，一点面笑摆进去就发大发起来，这个醉就像面笑，一点点进去整个全团都受影响啊。一个教会里面如果不圣洁的话，有一个人不圣洁，教会不处理这个问题的话，全教会都受污染，罪的污染，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叫圣洁的生活啊，就是道德上的洁净，不能够有道德上的污秽啊，这是最要紧。我们的神最厌恶人家污秽的罪，是圣洁非常重要，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洁净，要保持道德上的洁净。再一点呢，我们还要脱离一些东西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，看看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二章第二十一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啊，这是在303页，二章二十一节，提摩太后书303页，303页，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十一节说：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。这里讲到要脱离卑贱的事情，脱离卑贱，一方面保持道德上的洁净，再一方面脱离啊各种卑贱的事情。我想这个主日讲到我也提过了啊，查经也讲过，这所谓这个卑贱呢，不是看什么职业，职业没有贵贱，职业任何职业都是好的，没有什么贵贱，乃是看这个东西，这个职业合不合你的身份，你所做件事情合不合你的身份，不合身份都是卑贱，合乎身份就不算卑贱啊，这个卑贱的。那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我们要了解是不是合乎卑贱。我已经举过例了，有些牧师了、传道人什么出国了，回国的时候啊，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酒烟的酒带一大堆，你一般人还可以原谅，你是传道人、牧师、传道人，你拿这些东西人家看见是不合身份的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卑贱，就叫卑贱。所以卑贱不是看你做哪一行，哪一行业都是贵重的，但是你如果不合你的身份去做，就算你卑贱的事情啊。还有一点解释，就这个这个事情如果是不是为主而用的话，不合乎主用的话，就是卑贱；合乎主用啊，都是贵重；合乎主用都是贵重。哪怕你是在那边做任何卑贱的事情，啊，人家看见好像瞧不起你，扫街的、扫地的什么那些事情啊，扫阴沟的，在国外他们扫阴沟啊，有很多拿到博士学位的，他宁可就扫阴沟，因为待遇好，待遇好。在那是越是这个垃圾开那个垃圾车的什么待遇很好。在加拿大，我在多伦多 Toronto， 他们告诉我，一个人开那个就垃圾箱的，我们的垃圾堆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少女的祈祷，开那个少女的祈祷那个车子，那个月$1500啊，加拿大1500就是给他赚啊，因为他那个没有人做，这个做他就做就很那个啊。但是这些他们看见这都不算什么卑贱不卑贱的，要紧什么？要紧是要合理的身份。同时做要紧的时候要能够合乎主用才好，合乎主用啊都是贵重，不合乎主用啊都是卑贱。那么这件事情啊，我们过去讲过了，不再多提。脱离卑贱的事情很重要，不合你身份的事儿就不要做了，再做下去就是卑贱。那么这是第二点。第三呢，我们还要注意的，还要是有一颗纯一的心。请看哥林多后书11章里面就讲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我们看这个保罗的话，第二节，十一章第二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是256页啊，256页，十一章第二节说：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我只怕你们的心阔偏于邪，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现在这个圣洁在生活上的第三方面的意思，就是要存一个纯一清洁的心，要存留一个纯一清洁的心。纯一清洁的心，用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话，就是忠贞不二，就忠贞不二的心，这叫非常这个忠贞不二的心啊。 就是所谓这里所讲的纯义清洁的心。我们向着基督要忠贞，要不二，没有二心，没有两个心的啊，这个就是圣洁的，在生活上的这样，我们要忠心侍奉主，因为我们像童女一样献给基督了，我们是嫁给基督了，他许配一个丈夫吗？我们已经嫁给他了，所以我们要忠心一辈子，忠心于基督。这个是在生活上第三方面的注意的，就是要有一个纯一的心，清洁的心，或者说忠贞不二的心，要有这个心。第四呢，就是要注意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再看看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谓圣洁的在生活上的第四点的意思呢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章一节，十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是150页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这里面讲到这个结果子的这个主所讲这个道，结果之道很有意思。凡是会结果子的呢，他还要修理干净，结果呢，这个结果子更多啊，最后就结果子更多。所以我们这个所谓圣洁的生活还有一点，就是接受修理干净，接受这个修理干净，我们要接受他的修理。主常常在我们生活中间修理我们，这个修理，这个、我想我们在台湾都懂得什么叫修理，我们家里孩子们在小学都被他老师修理过，修理过啊，这个修理很有道理。这个小学老师啊，很会修理学生，不修理也不成器，也很有道理。修理修理，这个修理干净啊，就是结果子更多的保证。所以我们需要接受这个修理。用什么方法修理呢？就是把那个不要的枝子就给拿掉，拿掉，拿掉，就结更多。你花要是一盆花啊，你这个许多这个多余的东西拿掉，不然的话就分掉了，营养都分掉了，就是不行，拿掉。所以主常常在我们身上拿掉许多东西。先是把我们嗜好拿掉，啊，吃喝玩乐就给你拿掉了，先拿掉的，最早拿掉嗜好，你这是多余的东西嘛，拿掉了，吃喝玩乐啊，弄掉了，不要这些东西了，原来很喜欢，慢慢的修理修理修理，修理，等到进一步呢，吃喝玩乐再往下去呢，就关于名啊利啊这套东西来了，升官发财事儿也得淡了，淡，淡泊名利，真正慢慢的这个淡泊了，啊，这样下去了也是修理修理，甚至到后来呀、啊。连你所亲爱的人物都给你修理掉，真是这样，慢慢的拿掉你，一样样修理修理，修到后来呀、啊，你就看见主在你身上没有一样是多余的，好像写字人写字是有败笔啊，我们讲有败笔啊，写字他有败笔，有败笔，有败笔，有些笔写的不好，这笔叫做败笔，画画也这样，一笔是败笔，但是主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修饰成没有败笔。啊，我们这个，我们这是个杰作，在主的时候是个杰作 ，masterpiece 的杰作。这个杰作，它需要天天在修理我们，把我们修理成个真正的杰作，没有一个败笔在上面，没有一个错误在，没有个污点在上面，没有一个瑕疵在上面，都给弄干净了，这样才能结果子更多。这个都需要，就是在圣洁上反映到我们生活中间，神所要求的圣洁反映到生活中间是这样。你越接受修理，你越圣洁，你越能够忠贞不二，你越能够脱离卑贱，你越能够在道德上洁净，这样子就是生活上的圣洁啊。所以刚才我讲三方面的圣洁，一个在神，圣洁这个意思对神来说至高无上，或者说至高至上，永远长存，超越一切的神，与众不同的神，这是说神说的圣洁。对人物来说，就分别为圣，不做别用，离俗归主，这叫做圣洁。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实际生活上的反应来说呢，就是道德上的洁净，脱离卑贱的事情啊，保持一个忠贞不二的心，还要接受修理干净，这样子就所谓圣洁。所以我们讲圣洁，圣洁怎么圣洁呢？有这几方面的讲究要弄清楚，对神是什么意思，对人物整个人来讲，对我们生活都有分别。那么这是对于这个人精通啊原文的人，就精通希腊文，他把从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圣洁的字义啊，把它这个 extension 把它延伸出来，把它引申出来，能够让我们了解他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题目，就是今天晚上讲的希伯来书第12章14节说， 要两种追求，两种追求啊，双管齐下，我们才能够见主面。啊，我们礼拜天去见主的时候，想一想，在我身上还有什么不圣洁的地方吗？对，不清楚，追求要追求啊！我在讲主动追求，这个叫没有就叫你追求圣灵充满，叫你被圣灵充满，叫你追求被动的。那追求叫你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追求圣洁，这叫你追求。这应该追求的追求，不应该追求不要乱追求，这是很要紧神的话一下啊！你看全本圣经都没有提到叫你去追求圣灵充满，这叫你说你自己说。就追求不应该追求，不要乱追求，这是很要紧神的话一下啊！你看全本圣经都没有提到叫你去追求圣灵充满，这叫你说你自己准备好了，预备好了。神说被神灵充满，你这叫预备，不是去追啊。这个追是要追求和睦啊，追求圣洁，这两者是神要我们追求的。第十五节说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一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好哭切求啊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的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这一段又警告我们要谨慎。为什么要谨慎呢？实在要谨慎。你看你我看了就晓得要谨慎。为什么谨慎呢？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可见神的恩会失去的。你看到吗？我们不要太大意，以为我蒙恩了就不要紧了，会失去神的恩的。这个恩典呢，神是给你的，可是你如果大意了啊，你又说不谨慎了啊，还会丢掉，会失去神的恩。拿恩赐来说就是这样，有人得到恩赐，开始有的时候，过去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不是我们本教会的，有个弟兄他开始说操练讲道什么都行，站讲台上都行，哎，后来去做世界，去做买卖去了，一做做了很发达，这害了他。过了五年以后再回到他的教会啊，站在台上不知所云了，不要讲这道讲出来，连话都说不清楚，很稀奇。这个恩赐给了会失去，你如果不用，不好好为主摆上啊，慢慢的恩赐也会长锈，会长锈的，恩赐会长锈的。你如果不用，越用就越好。这个曾国藩先生讲一句话啊，曾文正他说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精神于用于出啊，人的精神呢、越用越出来，啊，人的精神不用就没有，精神愈用愈出啊，不出来。我们如果把这精神改作恩赐，恩赐越用也越大，你越用越大，你不用就摆在那就完了。你越操练操练操练，靠主的恩典，天天操练，恩赐就越来越大，所以一定要用啊。你不用会失去的啊，恐怕有人失去了。那么还有恐怕什么？它有几个恐怕？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。这个毒根怎么来的呢？毒根有的圣经就翻到罪根，翻到罪的根，因为罪根就是毒根。我们晓得罪的根呢在人里面，当亚当犯罪之后，罪的根进到人里面来。这个罪根呢不是能够拔掉的。你晓得今天有一派叫做圣洁派，圣洁派强调圣洁也不错了。今天的世界这么污秽，他强调圣洁也没有坏，也是好，未可厚非啊。可是有一个说法的错误，他说人得好像有一个特别的经验之后啊，这个罪根就拔掉了。罪根是没有办法拔掉的，圣经从来没有叫你们拔掉罪根。但是罪呢，我们可以向罪死，我们可以向罪死。罪的根在那，但我向着罪是死人，你罪来引诱我，我是死人。你看我躺在那殡仪馆那个临床上死人，你罪怎么引诱他？酒色财气去引诱他，他有反应没有？他死了没有反应。所以罪本身不会，根是拔不掉的。这个我们有肉体一生的，有一天有肉体存在啊，罪根就存在一天。但是直到将来身体改变了，去见主面，你的罪就拿掉了。一直罪还是厉害的，罪根只始终不会拔掉。但是呢，我们有办法胜过罪，靠着十字架致死我们的身体。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，哥罗西书也讲到，那个要致死自己身体，致死这个罪。他来了，我说我向罪死，向神活，啊，你的罪根怎么活？我向你是死人，啊，你不会死，我会死，你罪没办法拔掉，我可以死，我向罪是个死人。换句话说，向罪没有反应。所以格里汉讲一句话是个名言，他说，有许多罪来了，第一眼是难免，啊，他讲一个青年喜欢看什么黄色的东西，第一眼是难免，就是偶然来了，你没防都不成防吗？来了， 第一眼是难免看见，但是你要再去看第二眼就是罪，就是罪。第一眼来了，你没办法防止，它突然间来了嘛，人你看到第一眼看到黄色东西不能算罪，那是你没有防备它来了。但是你第二眼再去看就是罪，所以你就在这注意了，追求圣洁了。第一眼来了，你不要看第二眼。格里亥有一个名医，他就讲这个很有道理。他说这个大卫王当年呢，在那个平台上，在王宫的平台上，太阳都平息了，他在才起来睡午觉，才起来，然后在那东看西看，看第一眼看到一个女人洗澡，他如果不看第二眼，他不会犯罪。他看了第二眼，他看第三眼、第四眼，看了无数眼，结果就犯罪。所以这个就是罪来了，你第一眼不能够免了，但是你第二眼是在乎你了，你可以不看，你不看就胜过他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点，这个是很要紧啊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，这个毒根会生出来搅乱你，啊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这个毒根会叫你沾染污秽，这个罪的根呢会叫你沾染，所以你需要小心，要谨慎。你不要看第二眼，第一眼来了，第二眼就算了，你就过去了，靠主就胜过了。请诸位留意一个原则，撒旦做工也是有原则的，上帝做工原则，撒旦呢也不能，因为撒旦也在神监察之中，他不能乱来，他有原则的，他来试探你，你如果抵挡他，圣经说你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开离开你了。你不抵挡他，你变成个不设防的心，这个心是不设防，抗战的时候有些城市不设防的，你来炸他，他没有设防，你弄个不设防的城市，他当然攻进来了，你给他防备，他来你挡他，抵挡他，他就跑掉了。所以今天许多人犯罪都是自己愿意犯罪，你我去想想看，我们就是不是这样，我们愿意跟罪妥协，罪来了，我觉得罪很好，很有趣，很有味道，很好玩，很欣赏那个罪，你才犯罪。你如果讨厌他，你根本就不会犯，你拒绝他就完了。所以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制造一个什么心呢？厌恶罪的心，感谢赞美主。今天神给我们个厌恶罪的心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们看见罪会恶心，你会恶心，好了，你就不会犯。不恶心吗？怎么犯？但你一看见罪，会高兴的不得了。哦呦，真是高兴，这简直不得了！看了巴不得就把抓得紧紧，就胃恐他跑掉。你怎么能不犯罪呢？所以主今天给我们个圣洁的生命在里面的，你让那个生命活出来啊。看见罪自然觉得恶心讨厌，远远地躲开，你就能够保守自己不犯罪，这很重要。你一向罪妥协投降，他就来了。这撒旦做工也是原则的，他有原则的，你不开门他不敢进来，他可以敲门，你不开他不能硬闯进来，不能闯进来，你一开他就进来了。你说开门一道，强盗在外面，你打开门给他作揖，他当然进来了。开门一道，你关住门来了，亡羊补牢也未为满了吧呢？你就是堵住了，他就不进来。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在乎人呢、啊。人不能一切都是撒旦不好，撒旦也有原则，他也不能乱来啊。上帝也管束他，所以在这里你看看，他会叫众人沾染污秽，你要小心。还有十六节，还有一个恐怕，好几个恐怕，你看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，有一扫的。这个淫乱的罪不必说了。一种是神最厌恶的，还有贪恋世俗，如以扫。以扫贪恋世俗，什么世俗呢？一碗红豆汤，把长子名分卖了。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间，也有很多红豆汤，还不止一碗，好多碗。红豆汤在引诱你，虽然是不值钱呢、啊，可是常常有很大的引诱力。我们看重世俗，过于属灵的福分。我们常常认为世俗是现实的，现在马上就得到好处，属灵的事儿将来了。好像还远得很，我们人都是远，都是短见啊，短视，所以犯罪。这个地方以扫呢，就是因为一点食物啊，把长子名分卖了。我已经讲过，为什么神厌恶以扫呢？他虽然肚子饿，不能作为个理由啊。他肚子饿了，他和家里也可以不必出这个重价把长子名分卖了去买一碗红豆汤来，可跟他弟弟换。他我相信他回到家里，他自己烧饭也可以有饭吃，不会没有。他打猎回来就靠把他打猎来煮也可以，懒，要想现成的。而且最重要，他什么？他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凡是头生的，无论是人也好，牲口也好，都得分别为圣归给神。那么他现在长子名分，他得归给神的了，他竟然不要，卖给他弟弟了。换句话说，他不要归给神，他不愿意归给神。他要自己走世界的路， 我把这个名分卖掉了，心里想这是个负担，这个麻烦事儿，我要是做长子还得去侍奉神，这麻烦了，我不要，你弟弟要拿给你好了，给你好。你看他这个心啊，在神前神看他的心可厌恶，长子的名分多宝贵呢，能侍奉主啊。啊，旧约时代只有长子的归神的，次子还没有份儿，你想侍奉还没有机会了，但他就不要了，所以神就厌恶他，这是这个道理。十七节说，后来他怎么样想要承受父的祝福被弃绝了，他弟弟把长子名分赚去了，福分骗去了，啊，都弄走了，啊，都没有了，所以好哭切求啊，得不到门路，可见这个恩典如果失去的话，再找回来也不容易，很多人失去了那个恩赐，再求神拿回来就没有了，因为恩赐是礼物，晓得是礼物啊，这个礼物给你的，你不要丢掉了，上帝为什么再给你？你给礼物一个都不看重，你不要他再给你，不要他给那些宝贝礼物的人，你这个恩赐就是礼物，因为叫 gift 就是礼物，恩赐就是礼物，恩赐给你，那宝贝，上帝给我的礼物，宝贝，啊，过年的时候有时候长辈给你一个礼物，虽然小小不值钱的，但你觉得这很宝贝，这代表长辈对你的祝福，接受下来了。啊，这个接受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不能随便失去，失去的话，你想那个长辈对你的看法怎么样，观感如何呢？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的地方。下面十八节说，你们原来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能摸的山是西乃山、何烈山啊。底下说这个山能摸的山怎么样呢？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绝声与说话的声音，这是旧约出埃及记里面的光景。那些听见这声音的人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，靠近这山的便是走，即便是走兽也要用手打，这是出埃及十九章里面讲的话啊。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，连神的仆人都害怕，因为神的荣耀降临在西乃山啊，那个时候光景很可怕。那么圣经说你们不是来到这个山，这个山是物质的山，摸得着的可以摸的山，就是说旧约时代的山，不是那个，现在来到新约时代的不同了。你看这个二十二节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这个锡乃山呢是降律法的山，把神的律法接下来，锡安山在这里什么，这是个蒙福蒙恩的地方，因为有万只有这个万王之王啊，他的圣殿所在地，用今天的新约观点来说呢，就是教会所在地，那是蒙福蒙恩的地方。那个西乃山是个降下赐给他们这个律法诫命的地方，那是很严肃的。现在这个锡安山呢，是传救恩、传福音，是叫人家蒙恩蒙福的地方，这完全不同了。西乃山，这是锡安山啊，那旧约是西乃山。那么现在你们来到锡安山怎么样呢？是永生神的诚意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是新耶路撒冷。启示录里面后来讲到末了，讲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，新的一个城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很多很多天使，有名字录在天上诸长子的会所共聚的总会。这个会所共聚的总会啊，新译本的圣经干脆翻到教会，就翻到教会。这么多字，会所共聚的总会，七个字其实就是教会说的，这叫教会。所以聚会所用这句话来把他们的教会叫做聚会所，就这个地方根据这节圣经聚会的地方。那么就天上诸长子的会所共聚总会，天上诸长子的教会，为什么有诸长子呢？罗马书里告诉我们，耶稣是长子，我们是众子，为什么叫做诸长子呢？长子就一个，怎么样诸呢？这就是庙就在这儿了。将来我们到天上去，那个时候教会已经隐藏在千年国度里面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人呢、每一个基督徒啊，都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了。在他里面，神所看见是诸长子，诸长子，众子都到长子里面去，就是天人合一了，就是基督徒和基督的合一了，就叫做结婚。我们讲将来在天上有婚宴，我们怎么结婚呢？这么多基督徒千千万万跟一个丈夫结婚，这是什么结婚法？那乃是说跟他都合一了，灵里合而为一了。所以圣经说诸长子，神看见是诸长子的教会，我们都在他长子里面。因为今天我是披戴基督了，神不看我们的败坏，看基督的完全，所以在诸长子的教会里面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这是给我们看见圣经说今天得胜的基督徒将来与主一同作王，怎么一同作王？ 千千万万个王啊，这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王怎么办呢？其实还是一个王，就在基督里面一同做王，我们都可以主合一了，在一个灵里面，一个灵里面，他是我们都在诸长子里面成为一体了啊，成为一体，天人真正合一了。这是古人说梦寐以求的，做梦都在求这个天人合一啊。今天基督徒有福了，将来在天上能够享受天人合一的那个喜乐啊，那个实在是太美了，那个光景。底下说有审判众人的神啊，那有审判，有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成全之义人灵魂怎么讲？成全的义人灵魂，那就是说义人的灵魂呢已经被他保全了，成全就是说被他保守成为完全了，被神保守成为完全的灵魂啊，这是被成全的义人。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，因为新约是用耶稣的血啊，新约用耶稣的血啊所立的约，所以叫新约中保耶稣，以及所洒的血，这个血啊所说的比亚伯的血说的更美。这里面我们看看那个亚伯的血所说的，旧约里面讲到亚伯是被他哥哥该隐杀掉，杀了之后圣经说神来找该隐，问他你怎么回事，你弟弟在哪里啊？哎，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啊，他说不知道，他说你弟弟的血在地上有声音上来向我控告你。所以这个亚伯的血代表是控告，我们主日在强调这个真理，控告，亚伯的血所说的是控告他哥哥，但是耶稣的血所说的是赦免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一个赦免的血比控告的血所说的话更美，更美。今天我们也要过更美的生活，就要赦免而不是控告。从前有一个弟兄，现在已经不在我们中间，有个弟兄也从前也做童工，有个弟兄一到我家里啊，一开口就是控告，也不晓得有多少问题他一个人，我实在听腻了，后来我没有办法，我说你不要每次来给我带这么多控告来干什么，我也不配做审判官的，你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么多问题，我说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哪个弟兄非常爱主，哪个姊妹非常属灵，我愿意听这个，不要听那么多控告。我说我在一个负责教会的弟兄立场上，我愿意，我也知道很多事情晓得，我一回来多少控告我都不理这些，我们就凭我们在主面前凭着主的带领，我亲眼会看也可以听，我不要那么多控告的话，这样说控告的话实在是义无足取啊！你看这种情形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说的更美，耶稣的血是赦免，亚伯的血控告不好，但是亚伯的这个也会说话，他的血会说话啊，他的信心呢也会说话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这个回头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讲到两种话啊，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看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322页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显得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，底下说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，这个信心也会说话，他的血也会说话，你看看他的血说的话什么话呢？是控告他哥哥的话，他的信心所说的话什么话呢？是勉励所有人跟他一样凭着信心来侍奉主，因为他献祭嘛，信献他献有血的祭嘛，那是表示照着神的定规来献祭，献有血的祭那是表示就救恩，那里面有保佑耶稣的血啊，那这个是信心的说话。所以亚伯两种话，一种是血说话，一种信心说话，这两种话都是很奇妙的言语啊。所以这个宇宙中间很多奇妙的事儿，信心会说话，血流的血也会说话啊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意思就是说说话什么意思呢？话语代表发表，一个人说话把它发表出来，把它自己表明出来了，所以这就是两种表明，一种是流血的表明，一种是信心的表明，信心的表明非常美，告诉你你要照他那样的献祭，献祭是侍奉了，我们要献奉献自己有血的祭，我们要靠耶稣宝血来传扬恩惠的福音来侍奉他，但是我们的不要有一种流血控告的话，这个不要有这样的说，这是我们要认识的。第25节说你们总要谨慎，这篇这一章是一直讲的谨慎很要紧，你们总要谨慎，25节，希伯来书12章25节，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， 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呢？这什么叫做地上警戒和天上警戒呢？在地上警戒我们呢，就是所谓先知，旧约时代的先知相当于新约时代的传道。那么先知就是把上帝的旨意告诉你，那传道人就把上帝的旨意启示出来，说出来，把神的道把它分解出来，按照正义分解出来，这就是地上的警戒。那么他说啊，你如果弃绝地上警戒了，还不能陶醉，因为无论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传道人，他把神的话告诉你，警戒你，你不听的话，你要不能陶醉。他已经说了，你不知道你可以说无罪，知道了还不去照做就有罪了，有罪了。所以地上呢，警戒你，你要是不听，还不能陶醉，何况违背了天上警戒我们呢？天上警戒我们什么意思呢？就说神的启示，神的启示，直接神的启示。地上的警戒呢，是讲神的旨意。你晓得这两者的分别？神的旨意啊，很明白写在圣经里面。刚才讲神的旨意，要我们成为圣洁，免啊远避淫行。神的旨意啊，是地上的人，地上所警戒的，都是讲到上帝的旨意。但天上来的呢，是启示，神的启示。这个启示的灵很宝贵，启示灵当然也都是在神的话里面的。不过那个启示啊，是种特别的感动啊。你想那个有时候那个启示灵一来啊，忽然间心里亮，明白了。本来老是想不通不懂，一下启示来明白了，明白了从前不能明白的。从前你总是不相信复活，启示一来你相信了。你总是不相信童女生孩子，现在一来你会相信了。这什么道理？启示的灵，这是天上的感动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来，他在受浸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来，这是我的爱子啊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在登山上，在那个黑门山上，也有一次荣耀的显现，也有话从天上来。所以你看，这些都是启示，特殊的启示，我们要注意。天上来的警戒，地上来的警戒啊，天上来的警戒多半直接神的启示，地上警戒就讲到圣经里面神的旨意。那么26节说，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。当时就说在西乃山那个时候，旧约时代，他的声音，神的声音出来啊，地就震动了。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，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个再一次的再啊，应当改作下一次。新译本就翻作下一次，就翻得好，不是再一次，再一次一次两次，下一次啊，下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要震动天。这个下一次的话，27节。这下一次的话指什么说呢？指明啊，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这个将来要震动天的这句话，从前人不大懂，现在是在懂。现在这个常识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以前看到美国一个新闻处来这个一个资料里面讲到，那个现在我们在这地球的外面呢，这个外面这个圈子有300多个，至少已经知道有300多个人造卫星在转，环绕地球在转，啊，各国都有，各国知道有力量能够射上去，把这个人造卫星上去都有，都在转，啊，美国当然美国苏俄最多了，就上面转来转去，这前不久苏俄一个什么出了事儿，掉在加拿大什么的，这个好像都是星一样，一个一个星人在转，这天啊，将来呀，神要再一次来，不但震动地，地上要大震动，天要震动。这些都要毁掉，众星都要摇落，像树上摇，启示录里面讲好像树上摇果子，摇摇都摇掉了，这些都要打碎掉。所以人今天用种种方法，用人的聪明，人的科学，以为很进步，这科学并没有给人带来幸福，是在带来很多灾祸。你看现在各种污染不小严重的损害到人的健康，那都是因为各式各样，你破坏了自然，你把自然的和谐给破坏了，要这样做那样做，人以为是很聪明了，这样搞来搞去是自己吓唬自己，做了很多什么蛋什么蛋什么蛋来了，就吓自己吓唬自己，就是吓自己，搞来一点没有一处。这些地方啊，我们不是说好像你开倒车了，你反对文明，这个人类的文明啊，并没有给人类真正带来好处，反而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弄成所谓和平是两次战争在的休息，两次战争的休息就叫和平，就一下就斩又战争。人类历史就变成互相砍杀，你砍我，我杀你，就这么历史。这都是因为忘记了还有神在那里。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说任何事情你不要忘记把上帝计算在内。 我们一把上帝加在里面呢，多好了。一个家庭中间有上帝加在里面，这个家庭一定是蒙福的，上帝在中间。一个社会如果上帝在掌权，这社会也是能够平静无事，大家相安无事，也是富强康乐。国家把上帝加进去就好。所以我们看任何单位，你有神在里面就不同，没有神在里面就是乱糟糟的，人做王，人在做这，人以人为中心就是乱七八糟。神一在那边做主做王，一切按部就班，顺理成章，多好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。所以将来呢，神来的时候就是要他说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二十七节说，这下一次的话，下一次来呀，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。你看，受造之物都要挪去。这个受造之物，请你注意原文的意思，特别强的是人所造之物，而不是上帝造。上帝造是天地万物，人所造受造之物，特别强的人造，就指着人造卫星说的，这许多星在上面转来转去都要毁掉的，啊，都要挪去的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什么是不被震动的？你看下面二十八节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这就是千年国。将来主带来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地上万国都要过去，啊，天地好像衣服一样被卷起来，唯有神的国度永远长存，不被震动。这真正的国度，我们就是在等候这个国。地上国度都要过去，这个国度永远长存。我们既然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，为什么叫得了不能震动国呢？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已经能够享受了，或者说分享了，或者说进入了，进入而分享这个国度了，叫做得。我再念那个二十八节，注意啊，二十八节说，所以我们既得了，那个得的怎么讲呢？得了就是进入，进去了，而且分享享受了，啊，分享进入的意思。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，就是分享而进入那个不能震动国，就应当感恩了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今天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看不见的国，教会在地上，今天教会是看得见的，这个国度啊就是隐藏在教会里边。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享受这个分享这个不能震动的国，将来有个实现的国度来，就是真的千年国。今天是预想预先，我们预先还没实现呢，预先能够享受，预想这个啊，预先能够享受这个这不能震动的国里面的光景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因为底下说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这个烈火，神用烈火来形容他自己，什么意思？烈火代表光，代表热，代表力，光。热力还代表什么？洁净，洁净，干净，圣洁。因为火会焚烧一切的污秽，脏的东西都得烧掉，传染病的东西，有人打麻风了得烧掉，他打麻风用的东西都得烧掉，火能够洁净。所以代表光，代表热，代表力，代表圣洁，代表圣洁，圣代表圣的意思。这就是神用烈火来形容他，神乃是烈火。请你注意这个烈火的烈字，不是普通的好像热火，在原文的意思，这个烈火就是表示说超过一切的火，超越过一切的火，就不同于世上的火。世上你再大的火也不如神的火。太阳嘛，那太阳说太阳那个里面，今天讲太阳黑子在爆炸了什么，那太阳是上帝造的，上帝那个火当然超过太阳。那所以神乃是烈火，超越一切的火。这个火代表光，代表热，代表力，代表圣，圣洁的圣，能够烧灭一切的污秽。所以我们晓得，既然有这样的宝贝的应许，神是我们的主，他的国度是我们的家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国里面，将来还要享受个实现的国度，我们就更应当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追求圣洁，好让我们将来能够安然见主的面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也相信，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出于你的应许没有一个会落空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要我们追求圣洁，你要我们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因为非如此我们不能够见你的面。我们今天领受你的教，听了你的道，就愿意把你的话藏记在我们心中，刻在我们心板上。我们真是愿意做一个实在追求和睦追求圣洁的人，因为将来我们在国度里面都要见面，我们都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我们应当彼此之间没有恩怨，我们有的是彼此相爱，有的是彼此包容，彼此担待。求天父 特别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认罪的祷告。大家你真是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，使我们与人之间完全和好，与你之间也能够没有拦阻，好让我们实在在宝血底下全然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玷污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。